巴克并不认罪。控方为1936年3月2日星期一在曼彻斯特法院的审判准备了11名证人和209件物证。虽然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察和专家主要是苏格兰人，残骸也是在苏格兰发现的，但是由于案发地在英格兰，所以案件的审判在英格兰进行。此案本应在兰卡斯特审理，但是因为担心被告是一个在小范围内有名望的人物，可能无法进行公正裁决，所以案件被转移至曼彻斯特审理。案件的审理持续了11天，这是英国法庭记载中审理时间最长的案件之一。法庭接受了法医的证明，这些证明加上案发前后的证人证词构成了此案的大部分证据。3月13日星期五，也就是案件审理的最后一天，对巴克医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倒霉日。陪审团在4点退席，于一个多小时后一致裁定巴克有罪。法官约翰·辛格尔顿爵士宣布巴克判处死刑，巴克·卢克斯顿将被带往斯特兰格威监狱处以绞刑。当然，巴克提起了上诉，他的案件于4月27日由首席大法官，也就是后来的伯里·休厄特男爵主持审理，但最终被驳回。兰卡斯特的万余人签署了请愿书，请求对巴克宽大处理，但并没有起到作用。1936年5月12日，巴克被处以绞刑。当时他仅36岁，留下了三个年仅6岁、4岁和2岁的孩子。像这种声名狼藉的案件发生之后，会发生各种令人反感的事情。虽然最终伊莎贝拉和玛丽的尸体被下葬，但是他们的颅骨被爱丁堡大学保留下来，还有一些江湖骗子四处造谣，有人在酒吧和娱乐场所哼唱或念着下流的小曲，发现尸体的地方在当地被称为卢克斯顿垃圾场。至于道尔顿广场的房子，出于试验目的，科学家拆除了房子的大部分，包括两位女性被放血和肢解的浴缸。兰开夏郡骑警把未被拆除的部分用作马槽多年。如今，我们能不能做到像20世纪30年代的警察和科学家那样竭尽全力呢？我当然希望能够如此。前辈们倾注所有心力来完成自己的工作。除了小心翼翼地保留证据和应用叠制法、真皮指纹等创新技术外，格拉斯哥的昆虫学家亚历山大·米恩斯博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被请来分析在遗骸上发现的蛹，以进一步缩小可能的死亡时间范围。这是当时另外一项刚刚出现的新技术。这次调查包罗万象，我强烈建议对整个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去阅读汤姆·伍德的佳作《卢克斯顿：第一起现代谋杀案》。当然，如今我们可以从尸体部位中进行 DNA 取样，这样就可以判断尸体的主人是谁。如果当时有这项技术，我们可以把提取出的 DNA 样品分别与玛丽的父母、伊莎贝拉的孩子和姐妹进行匹配。但是如果失去了这些核心技术，我们就会遭殃。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依靠这些技术，即使是最新的技术，也不能一直为我们提供解决办法。我们对 DNA 技术过度依赖，如今检测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在法庭上可能会出现质疑样品污染这样的情况存在。在法医层面，我们对 DNA 自然变化的方式还了解不够，比如说它是如何转移到不同的材料上的，或是在那儿停留多久了。我们并不知道 DNA 从一个物体表面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表面是易是难，提取混合在一起的样品也存在困难。 虽然 DNA 足以证明身份，但是却不足以在法庭上证明嫌疑人是有罪还是无罪。所以，有足够多的确凿证据支持结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当 DNA 无法在一个案件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并信任不同学科的科学技能和知识。只有这样，当调查人员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时，才会取得重大进展。虽然我们总会就解决方法达成一致，但是如果能够迅速统一方案，有时这样最简单的方法恰恰是最正确有效的。在我们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的案件，往往是那些最难、最需要大量思考的，并非那些很容易就侦破的案件。我们应该始终铭记，每一个尸体部位都曾属于一个在世的人，他们可能曾经是别人的父亲、母亲，可能有兄弟姐妹、孩子，或者还有关心着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正如此案中尸体所传递的信息一样，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不是创造故事，而是试着找到并理解已经写在人体骨骼、肌肉、皮肤、肌腱和纤维中的故事。我们必须起到桥梁的作用，把因悲惨可怕的事件或者仅仅因为意外而丧生的人的故事讲述给他们的家人，把尸体交还到可以安葬他们且深爱他们的人手中。